我们已经来到了腓立比书的最后一讲了哈。那我们知道保罗写腓立比书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呢，就是要感谢腓立比教会过去一直以来对他的一些的关怀，特别是在物质上的一些馈送上面呢，腓立比教会呢在这里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为了要表明他们呢，所以他在结束的这一章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对他们的感谢的说话。刚才呢，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就是跟这个有关联的。那讲到感谢呢，其实如果我们在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的往后呢，你会更加清楚看见保罗在感谢他们什么。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就是15到19节哈，四章十五到十九节。我们看完这个，我们再回来看刚才那个第10章到13节。这段经文呢，我请大家也一起来跟我一起读好吗？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他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次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需用的都充足。那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就是保罗在这个感谢腓立比人的前提之下而写的。那我们知道腓立比人的教会呢，他们在保罗还没有坐牢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就一直在供给他，然后呢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呢，他们也供给他，所以就是一直以来就在做着这件事情。那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就是保罗在这种的心情之下写的。在感谢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保罗也说到了一些有关自己的心声。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哈。所以第十节是这样说的：“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储备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都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留意在第十节呢，这里呢，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的书信里面呢，很喜欢用喜乐这个字哈。他曾经在第三章说：“我要信徒你们要靠主喜乐。”然后四章他说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这里说要大大的喜乐，所以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又要大大的喜乐，所以也就是要常常大大的喜乐的意思。那保罗是在监牢里面的，我们知道在此一刻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然后他却能够很喜乐原因呢当然有很多，但在这里呢他说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他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所以我们发现保罗的大喜乐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他看见这些信徒对他这个爱心的思念，去想他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说的我们怎样可以有赐平安的神跟我们同在呢？就是当我们去思念去实行出来我们所思念的这些美善。就保罗说：“你们看我吧，看看我怎样为从我身上去学、去听、去领受的这些东西。然后你们看了之后，你们去学、去多想这些美善的事情。然后上赐平安的神就会跟你们同在。”那保罗现在反过来说：“其实我思念你们的时候，我思念到你们的美善的时候，我也是喜乐的。”所以我们发现保罗不但叫人思念他，其实他也思念别人，所以他在以身作则的做这个东西。所以保罗希望他们思念他们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喜乐。 然后因为保罗也发现他们的这些思念呢不是暂时的啊，那是永久性的，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啊，因为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什么是向来就思念我？比如说今天你回家，你的配偶跟你说，哎，我今天才想你，啊，我向来就想你，啊，你喜欢哪一句？向来就想我，想你的那一句，对不对？向来的意思是什么？过去以来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留意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主要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对他的思念。所以他是不是因为他们送他很多东西呢？其实我想不是，是因为他们送他的礼物的这些馈送的背后的这个心意，所以保罗特别的感动，所以他保罗特别的喜乐。啊，就有点像比如说某人从国内刚刚回来哈，然后见到你，哎呀啊，真好见到你，你看我特地带来一盒茶叶送给你，你收到了茶叶你会不会很开心？应该会吧，你会不会说，哎呀，又是茶叶我家里一大堆茶叶其实你不会这样说，你不会说不高兴的，对不对？因为其实重要的不是你收到的是不是茶叶，也重要的不是茶叶好不好，也重要的不是茶叶多不多，贵不贵重，而是茶叶所代表的这个心思和意念。因为你要想到，哎呀，我收到茶叶应该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还记得我啊，他去那么远的地方玩，然后呢，然后现在回来，还要千辛万苦的买了茶叶，带了茶叶，然后现在还送给我，那一份心思意念，你会怎样？一想起来你就会很开心。所以保罗没有说是因为你们的馈送叫我大大喜乐，他是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好，所以也就是说真正的保罗的喜乐是因为他想到他们的这份对他的情谊。然后我们还要留意这里有一句话，如今又发生，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如今又发生是什么意思呢？是过去不发生吗？如今发生什么意思呢？那发生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就有点像你植物呢再次开花的意思，或者是植物死了再次萌芽的意思，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秋天来了，冬天到了，然后我们后院里面或者我们的花园里面种的很多东西都怎样都没了哈，然后呢到了明年春天来了，夏天来了的时候，它又开始长出来，又开始长叶萌芽，再次发生的意思，如今再发生，也就是说有可能腓立比人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过去一直对保罗的思念的馈送很可能中断了一段时期，然后如今要再次发生，再次有机会，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有可能是腓立比人也曾经有一段很艰苦的时刻，他们可能自己也供不应求，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给，又或许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找到有人可以从腓立比去到罗马，让保罗可以收到他们的馈送，所以他们停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呢，他们终于有机会了，派了谁？以巴佛提带了馈送来。所以保罗一看，你们对我的思念的心如今又发生了，如今不是说你们以前有一段时间不想我，而是说你们过去以来一直就关心我，然后你们的馈送一直都有，但有一段时间中断了，现在又可以成功了，所以他很开心。所以保罗没有因为他们停止了一段时期不供应而责怪他们，反而他更喜乐，因为他在意的不是他们的馈送，而是馈送代表的这个思念。所以弟兄姐妹，话说回来，其实我们属主的人也是这样哈，我们彼此都属于一个同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哥林多前书说我们就是一个肢体哈，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就快乐，若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就一同受苦，所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有感而发的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然后呢跟着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11节到这个13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保罗在这个有感而发的话里面，他说出了他的一些的想法，因为想到腓立比的信徒，想到了这些一些的想法，然后他吐露了这个啊，他这里说是他人生的秘诀，他说我得了秘诀。那他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两个，我现在先给你们看这两个，然后再看看他真正的秘诀在哪里。这两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任何的境况他都能够知足。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做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会面对不同的遭遇，会有不同的境况，我们是要去面对的啊，不同的场合有难处，有啊，或者不是太难处理的一些事情的遭遇在我们面前。那或者你会遭遇一些环境，可能你会充足，你会缺乏，你会有，或者你会没有。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能不能知足呢？是不是你情况好的时候才能知足，情况不好的时候就不能知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无论在什么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特别喜欢这句我已经学会了这句话。我已经学会了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在任何境况知足是可以学的一样东西，就是说保罗都要学，你我也可以学，我们都可以当中去学。怎么学呢？那就有点像保罗的啊、大概就是他经验多啦，操练惯啦，啊、不怕艰苦了，好像铁被火炼成钢啦，所以他蒙主呼召啊、被选做主的圣工，靠主供应，深信一切都必然会成就。然后他在人生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神给他的供应，所以如今他不会再因为有还是没有而担心，因为他信心坚强了，所以他学会了这个东西，也许是这个。但我等一下告诉你们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但话说回来，人生并不是一条直线，所以你要学会知足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知足的话，人生呢，你常常会不满足。那人生不是一条直线，富足者不能恒富足，就是说有钱的人不能永远都是有钱的，贫穷者不能恒贫穷，就是贫穷的人不能永远都是贫穷。人生的道路并不是花香长漫长情无语，人生的道路有时候会荆棘满布坎坷不平，但当然也有好的时候，我们会有丰富的时候也有缺乏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知足的心呢？就是因为知足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情况，或者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可以学会知足。我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看那个美国41任总统啊，老布什的这个葬礼，里面有很多人讲话，里面有很多的挺有意思的一些的内容。其中讲到老布什的他有一位女儿3岁就得了肺炎，然后他们医了半年都没医好，后来他这个女儿就过世了。然后老布什跟他太太呢一直是怀念这个女儿，虽然他现在已经90几他过世，但这个女儿是他最怀念的女儿。然后呢在他们讲他的故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说到就是老布什的一生人呢就是受他这个女儿的死呢影响着的。他就说他的女儿走了，然后他就学会了一样东西，他说人生是不会完美的，人生是不可能完全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发生，人就要学会一样东西，就是怎样在不完美当中继续的活下去。所以他老总是活得很感恩，总是活得就是要充实，因为他说人生就是要在不完美的环境当中遭遇当中去尽量把你的生命去活出来。那我觉得他这种心态挺好的。说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不可能是一个完美。如果你觉得你要很完美，要有个完美的老公，要有个完美的老婆， 要个完美的小孩，要有完美的工作，完美的一切，你才可以活得开心满足的时候，我看大概不太可能。但是就说怎么在这个不完美当中却去把它活出完美，倒是一门我们要学的功课。保罗就是学会这样东西，因为你看他传道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完美呢？不是完美，虽然我们说他是很伟大的传道人，他也曾经遭遇很多的苦难，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他，甚至有人说你其貌不扬哈，就是讲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所以但是保罗都是很知足，就是学会怎样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去知足。那他知足的根源在哪里呢？当然不在于他自己的应变的能力和这些意志的力量，他的知足的能力呢，当然是因为知道神给他这些遭遇，不论是好是坏，都有他的美意，所以无论在什么境况，他说我都可以知足。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保罗，无论在什么境况都知足。当然你可以想想，其实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但如果你老是想你失去的东西，你当然会很多的埋怨，但你想想你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有时也挺不错的哈。虽然可能你就不用跟别人比了哈，但你就想想在你身上有所拥有的东西，其实想想也不是太坏哈，想想也不是太什么都没有哈，想想也不是用这些来评价，所以它总是有它的好的地方啊。如果要不知足，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哈。我就讲个小笑话给你们听哈。据说有一天晚上，有个牧师跟一位会友到一家餐馆去用餐。用餐之前呢，他们就做了个谢饭的祷告。祷告完之后呢，这位会友就问牧师说：“哎，牧师，我希望你不介意我问一个问题哈。”啊，牧师说：“那你问吧。”他就说了：“哎，我有时会想啊，为什么我要为眼前的食物谢恩的呢？毕竟买这些食物的钱是我努力用我双手、我双腿、我的脑袋赚回来的。有没有听过人家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感谢？”为食物感谢，都是我赚回来的。牧师就很有智慧，微笑了一下，然后就回答他说：“请问你曾经努力去赚取你的双手、你的双腿和你的脑袋吗？”他回答说：“没有啊，我生下来就有双手、就有双腿、就有脑袋的呀。”牧师又说：“那请问是你的努力使得有土地可以长出这些蔬菜的吗？是你的努力使得这世界能够长出植物吗？是是你的努力让这些植物长大了之后可以喂养这些在我们盘子上这些牛只和鸡的这些食物吗？是这些吗？”那这位会友听完之后，他就不再问了，也不再说了。他说：“牧师，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他明白什么？或者你明白什么？没有错，这些食物好像是我们赚回来的，但你有没有双手、有没有双腿、有没有脑袋可以去赚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理所当然。你像昨天晚上我们要来温哥华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开车，是我开车，然后走在高速公路一号路上。你知道昨天呢是又很黑啊，天很黑，然后又很大雨，然后那个车的那个就是总之就是看得不是很清楚，现在又老花又散光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开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然后突然间我看见旁边的车都很快，我也开得很快，被人家压迫底下也开得很快，然后开得很快，突然间有个想法，如果现在万一有个人突然间出了个一失去注意力，然后一把车一擦线或者出个撞，我们这些人全部都完了。你知道，因为我高速的在那边走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原来能够高速的在这里开的，而且不会出车祸呢，不会出事情呢，其实也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快，但你一看旁边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很快，你开车的时候开始有点会不会出事情哈，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都是有神的保守，不算保守，保守全整个在高速公路上所有的人，让我们都有注意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 凡事谢恩，就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遭遇来觉得有什么的不可以，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赐予我们的。学会怎样在你的不完美当中，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都是去在我们的境况里面，我们去知足。我想这是保罗可以给我们的第一个仿佛是他告诉我们的他生命的秘诀，知道怎样任何境况他都能够知足。我们看第二个，知道怎样处环境他不但在任何境况他都能够知足，他的人生第二秘诀呢，他就知道怎样处境况，就是说他知道怎样在所有的状况当中、环境当中，他都怎样去处在那个环境当中，而且可以处之泰然。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经常容易受你的环境影响。当环境顺利的时候，你是否比较开朗？或者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你说哎呀，怎么又这个样子我们经常会受环境影响，对不对？还记得这个彼得有一次看到耶稣他在船上晚上的时候看见起了大风浪，然后看见有个影子走过来，他以为是鬼后来发现是耶稣，耶稣说不要怕，是我。然后他说哎呀，耶稣啊，我能不能走到你那边去？耶稣说你下来吧。所以彼得就怎样下船去走在加利利海上，要走到耶稣那里去。他走了两步，然后怎样看见风浪甚大，心里害怕，就沉下去。环境，我常常在想，如果他当时不看环境，不看风浪，他会不会能继续走呢？大概应该是可以，但是就是因为看环境就开始怎样，就害怕。就像我以前爬山爬上去的时候觉得还可以，但一往下看就完了，然后那个腿就开始软然后就不知道怎么下来所以有时候后来我幸好我们当时上那个山去看日出的时候，那个时候天黑的时候4点钟看不见，所以上去了，下来的时候才看见，那个是挣扎着下来的不下来就没办法回家。所以有时候看不见是好的但看得见呢，有时候就比较麻烦。所以他在这里所说的，当你看见这种环境的时候，你怎样可以处之泰然呢？有一个什么都可以呢？他在这里讲了几样东西。他说处卑贱，处卑贱呢，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在腓立比书曾经用过的，就在第二章形容耶稣。我上次说过的在我们人生有两种梯子。一种梯子就是我们向上爬要成功的梯子，但在属灵的生命另外有道梯子。属灵的生命的梯子呢，不是向上爬的，是向下爬，向下下来的。像耶稣那样，他从高处来到低处，我们要从骄傲来到谦卑，要往下爬。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个字，就是耶稣说在那段圣经，他说耶稣自己卑微，第二章八节，就是这个处卑贱的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保罗把自己放在很卑微的境界，不接受当地的教会供应，他有时候宁可有很少的收入，自己执帐篷来维持去传福音。那他经常遭受这些穷困，这些肉体精神压迫的环境，但是他都能够心安理得。然后他又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原来保罗不是经常穷困，他有时也很丰富的，很有钱的当然这没有说到他在什么情况底下丰富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知道他即使是有这个，也不会导致他去失去了他对神的忠心。跟着他又说，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随时随在呢，就是一般的说法，表示人生的任何一切的情形。所以饱足、饥饿、有余、缺乏，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在这里呢，他就讲了这六样东西。这六样东西呢，如果你把它归纳起来呢，其实就是两样：丰富 饱足有余就是顺境，卑贱饥饿缺乏就是逆境。弟兄姐妹，我问你，顺境容易面对呢，容易活在顺境当中呢，还是容易活在逆境当中？讲清楚啊。或者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在顺境的时候容易维持呢，还是在逆境的时候容易维持？有人以为顺境的时候我们跟神关系会好很多，有人以为我们在逆境的时候跟神埋怨这埋怨那，可能会关系很糟糕。其实有时候你发现是相反，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忘掉神，在逆境的时候呢，可能跟神关系会更亲近。所以箴言30篇那篇30章那边有一句话，他说主啊，神啊，求你别让我贫穷，免得我什么偷窃，就别让我太穷，免得我要去偷东西，也别让我太富足，免得我怎样忘记神。有时候我们有太有的时候就会忘记神。你看扫罗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扫罗他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挺谦卑的，他长得比人高一个头，但是他说，哎呦，我这个族很小啊，别让我做王哈，躲来躲去。但他一做完王之后就怎样，一颗沙子都不能在自己眼中里，一听到大卫被神拣选要取代他，立刻就追杀大卫，所以人就变样了。那保罗却是随时随在，不论是顺境逆境，他都能够保持他跟神的关系。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信主的农夫在田里耕地哈，他只有一块面包够他吃一次午饭，因为他很穷哈。那一天呢，他就把面包包好，然后放在外衣里，然后挂在树上。那天呢，魔鬼就来了，魔鬼派了一个爪牙来，一个小鬼来，就偷了他那块面包，目的是要让他穷，然后让他去埋怨神。那天正午呢，农夫就饿了，然后去要拿他的面包，一去拿的时候，面包不见了，开始都很惊奇，又很埋怨呢，为什么没有了？后来想想，哎呀，还是感谢神哈，神叫我挨饿一次，真是难得，我趁这个机会来个禁食祷告，哎，反而没事。那小鬼听了就很垂头丧气的走了。后来魔鬼又派了另外一个小鬼来，这个小鬼就用高招哈，就让这个农夫哇，这个田里出产百倍，然后农夫大大发达，田产丰盛，然后他以后每天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怎样定盖一个更大的仓房，好好收藏他的粮食，他的财物，对属灵的事情怎样就已经忘掉了啊，这是个比喻哈。然后小鬼就洋洋得意的就回去领奖。那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就像这个比喻所讲的，有时候顺境并不一定代表我们跟神关系会好一点，有时候逆境不代表我们跟神关系会更糟糕。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保罗知道怎样可以处境况，也可以怎样处环境。但这两个是不是真的是他的秘诀呢？其实真正的秘诀还不是这两个，真正秘诀是什么呢？是在第三节，第十三节。真正的秘诀在第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为什么能够处环境，又能够在所有境况里面都知足呢？主要就是因为他有个力量的来源。这个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呢？就是基督。基督给力量他，基督站在他的旁边。所以在保罗的所有的遭遇里面，他看见其实就是基督在旁边一直赐给他的供应，给他的帮助。所以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力量这个字呢，其实很有意思，在我们这里翻译力量，其实它本来的意思呢，刚好跟力量是相反。它不是力量，是镇静、休息、沉着、应变的意思。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镇静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休息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沉着的， 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应变的，凡事都能做。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过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也就是说，保罗所学会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是当我在安稳平静安稳的时候，我靠神，神成为我的力量。因此之故，环境遭遇缺乏，这些都不是我的问题了。以赛亚书这样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是意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有一些很棘手的问题，你咬紧牙根拼了老命去处理，怎样都处理不好，然后到了最后你说，神啊，我真的是没办法做了，然后你祷告，然后好像也没什么事情我想，然后你最后你跟神说，神啊，我真的做不了，求你帮助我，我就交给你。然后你发现很快，或者跟这一段时间，这件事情有一天你回头看，哎，解决了，神帮你成就了这个事情。当你平静安稳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帮你解决很多的你以为不能解决的问题。当你经历过这种之后，你就发现这个环境这个处境不再是你的问题。我就讲个例子，新鲜日辣的，昨天呢，我们就回到家之后呢，手机就蹦出来一个图片，这个照片呢就是师母的爸爸跟妈妈站在讲台上唱歌，然后旁边有一群人，我一看说这个有点像布道会哦，这个有点像决志了之后上去讲台的那种状况哦，但他就是一张照片来，也没解释没什么的，因为他刚刚寄来，解释还没来，我就给师母看，我说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大概是决志信主。后来真的来了下面一句刚刚决志信主，昨天，所以很开心。但是呢，师母当时的感，后来他跟我讲，他说我他那个表情很奇怪，听到没有，眼泪想流出来，但是又很像若有所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他说就不知道什么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不真实的东西突然间发生这样。我说你知道那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我跟你求婚求了六年，你都 no 我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然后有一天就在家里面那个洗衣机房那边就问你叫不叫我，好啊，你一说那个好的时候，我那种感觉就是那，真的吗？就这样吗？就这样成功了吗？就是这个样子，我说那个感觉就是这个样子。那说到这个呢，其实也真的是平静安稳神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岳父岳母呢，他们去教会呢其实去了很久的，但就是一直没信主。我还没认识师母的时候，他们已经去教会，然后呢后来我认识师母，然后就跟着他们，后来我认识师母，我们六年我就结婚。我还记得我们在结婚的那个晚宴上，我还说了一番挺感人的话哈。那话是这样的，我就对着我的岳父岳母说，我说我会为你们祷告的，但我以前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总是说我为 Helen 的爸爸妈妈祷告，希望你们怎样怎样，但是说从今天开始我祷告呢，我是说神啊，求你让我的爸爸妈妈可以怎样怎样，就是很感人的，对不对？高招哇，讲到他哭了。然后呢，但话说是这样哈，但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就是老是不信主哈。我岳父有时候心有点感动想出去，然后就一看他的老婆岳母了哈，然后岳母就要去你自己去，然后他又说哎呀，我要你跟我去我才去，所以老是用太太来做这个理由说不肯信耶稣。然后呢有时候就讲得多了之后就翻脸了哈，师母讲他妈妈多一点，我讲他岳母多一点，他就还你们别逼我哈，说说的那种。所以后来我们就这样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哈，就说 就是就为他祷告吧，说神啊，我们什么都做了就做不了，就是牧师摆在他面前都没办法哈，就是没办法带他信耶稣。然后那个他最喜欢那个陈耀鹏牧师专程去跟他谈，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这个没办法解决，我们就祷告。但是当你交托的时候，神就工作，这工作回头看很有意思。转机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大姐的儿子就开始去，他们让他去读基督教学校，虽然大姐不信主，带他去看基督教学校。然后去了基督教学校呢，就是这个儿子回来呢就会跟公公婆婆说，哎呀，你们要信耶稣哈。我们说他不听啊，他小孩子一说他们非得听不可，然后就 OK 就听。然后呢，因为儿子去教会学校，所以妈妈怎样整天送去，就认识了其他的妈妈，然后就被带去教会了，然后今年他就，然后后来他就信耶稣，就洗礼了。洗礼了之后，他就大发热心哈，他姐姐倒是个人才哈，就是一信主之后呢，就开始大发热心，然后就把爸爸妈妈整天叫去，然后昨天呢，就终于把他叫去，然后就决志信主。所以我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让他自然的就成就。弟兄姐妹，有时候处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他不信主啊？为什么那么难啊？哎呀，为什么那么沮丧啊？为什么跟他讲他会闹脾气啊？为什么会就是讲来讲去，就是你知道，你越想要做却不成。当你一退一步回来，神，那你自己来帮忙，你再来做，你突然发现，哎，神有另外一个方式，神有另外一招，跟我们的招数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呢，他却成就了这个大事。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看那个照片，听到消息，我们的反应都有点类似。我说就是，好像很兴奋，但是又好像很平静，好像不知道怎么说，就很太突然，他完全没想到。但就是说，你不得不敬佩神的力量，真的是很伟大。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学会怎样去依靠这加给我们力量的神，他是加给我们力量的，但你要学会怎么去平静安稳在他里面去等待。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你越放松，你越交给他，他的能力越强。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说到有一个年轻人接替他父亲，他父亲是砍柴的，他就爸爸有一天说我要退休了，就交给你了。儿子很高兴，斧头就交了给他。然后呢，他就去展开他的这个砍柴生涯，很卖力的工作。第一天哇，就砍了30棵树，这些树挺倒霉的，碰见这个年轻力壮的青年人，砍了30棵树，哇！爸爸说你太厉害了，我们赚很多钱。然后年轻的教父听很开心，爸爸称赞他。第二天又去工作，这样也拼命的砍，都很奇怪。今天砍来砍去，也跟昨天工作量差不多，但是就砍了25棵，就少了5棵。然后第三天就砍，这次又是砍少了5棵，然后一直到砍了30天，平均一天呢只砍大概10棵不到，就太阳下山了，就收工了。他也不是就是出尽力气，都是没办法，所以他感觉很难过很沮丧。他就跑到老爸那里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好啊，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不行啊。父亲看他这个样子迟疑了一下，就问他说，哎，你上一次磨斧头的时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那磨斧头开什么玩笑，我天天忙着砍树，哪来的时间磨斧头？弟兄姐妹，你明白为什么砍不到树了吧？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磨斧头。其实你想想，如果我们把这个父亲跟儿子的对话换一下，你上一次好好在神面前休息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你上一次好好的在神面前跟神祷告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上一次好好的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等候他给你的话语是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回答，在神面前安息我可没时间啊。但你要知道，其实你这个休息，你这个安静确实很重要的，事关重要的事情。我们常说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我们没有时间祷告，我们没有时间读属灵的刊物，我们没有时间去参加教会活动， 我一个星期最宝贵的时间就是晚上跟周末，我要去买菜，我要做很多的家务，没有错，这些都很需要你的时间，但是真的是一点时间都拿不出来吗？你知道你一天用在看手机的时间是多少吗？有没有算过？其实你现在只要去你的，如果你是用苹果的哈，你要去苹果，你去你的 setting 里面去看你的那个时间，它有个时给你看你用上网的时间，你大概可以看出来哈。Gloria 好像会哈，就问 Gloria 就行，他教你怎么看啊，他会自动出来，还会自动出来，你不看也不行哈。你可以看到你用了多少时间，所以我们不是拿不出时间来，但我们用在非属灵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成效不是很大，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去支取神应许要给我们的力量。所以在这里呢，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啊，我这一篇呢是腓立比书最后一篇了，然后这个2018年也要结束了，2019年要开始了啊，年终岁首之际给你们一些建议，希望你们在新的开始的时候能够去做做。我以前看过一篇短文，这篇短文叫四个半小时啊，留意不是四个半，是四个半小时，也就是说40个30分钟就是两个小时啊，四个半小时是六个，OK， 总之是有四个半小时的活动 ，OK， 明白哈？今天早上有人说，哎，牧师你讲少两个，我说那个是四个半 ，OK， 是就是三十分钟，四个三十分钟，明白？啊，第一个他说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好好读上帝的话跟属灵书籍。就是读圣经，那你们现在手机都有的啊，你知道以前的时代我们很少人可以天天带着圣经走的啊，圣经那么重，今天你没有发现人人手上都有本圣经，因为你手机一定有圣经，但问题是现在人人手上有圣经但是都不读圣经，以前不是人人手上有圣经的时候反而会读的比较多，所以今天你有圣经啦，你就拿起来看，等人的时候啊，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啊，或者是等小孩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等什么都好了哈，就是你大家都在用手机，你去看看圣经，或者你可以的话看看一些属灵的一些文章啦啊，我知道现在人都不喜欢翻书了哈，你可以上网下载一些属灵的文章啦，在微信的东西多到我们都没时间看，说真的，所以你就看呢 他说每天花半个小时读属灵的东西。第二样，每天拿半个小时来做什么？去向上帝祷告， okay， 向上帝祷告，跟神讲话， okay， 就告诉神你的心思意念，告诉神你心里面的想法啊，半个小时有吧？只是这个祷告很简单的，你开车的时候都可以的，你不一定要闭眼睛哈，开车别闭眼睛，祷告的时候别闭眼睛。但你坐公车的时候，你可以祷告的，你走路时是可以祷告的，你可以每天早上花 ，OK， 如果你早上花15分钟，晚上花15分钟都可以的，半个小时了，对不对？如果你早上十分钟，中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也可以的，或者你五分钟，总之你就是不是说一次过半个小时，就说你每天至少加起来有半个小时去向神祷告。这个目标难不难？其实不难了，不难，半个小时很快就过的了。那第三，他建议说每天花至少半个小时安静在神面前，什么话都不要说，就是那半个小时是不说话的，你可以是祷告的时候祷告了五分钟然后安静五分钟，明白是吗？可以把刚才第二点放在一起，但就是不讲话的，就是神啊，你要我跟我讲什么，你要我们有时候跟神沟通，就是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很多，都一讲完之后神正想回答我们就走掉了，你说神正会回答我们吗？会的，你就在安静的时候你说神啊，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呢，你就安静，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念来的， 那这些意念来，你当然你说，哎呀，到底是我的杂念还是神给我的？你说神啊，如果是从你来，你再给我啊。然后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心里面很敏感。神有时候一句圣经给你，一些话语给你，一些思维给你，这些你回头看，这些不是我的想法。Okay? 你要试一下，只有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才可以经历到。Okay? 所以第一个半小时到第一个三十分钟做什么？读属灵的。第二个跟神讲话。第三听神讲话。第四是什么呢？第四呢，他说你花至少半个小时来用心经营发展一下你的属灵恩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神给我们有恩赐的，给我们有能做事的能做一些事情能力。这恩赐是什么呢？可能你现在都还不知道，但你去培养它。Okay?如果你想知道，你说神给我吧，或者我试一下是不是祷告呢，或者是关心人呢，或者是写作呢，传福音呢，关怀呢，拿半个小时来去做这些东西，可能是神会给你 okay, 这半个小时，可能是去跟人聊天 okay, 半个小时，可能是做点东西给人家吃，或者去医院探访，半个小时的去培养这个东西，然后你会找出你原来神给你有一些我不称它为特异功能，就是特别的一些你做起来特别得心应手的一些东西，有些以前你发现没有的，现在你会发现有。就像我以前不觉得我有的，就是我一直不认为我也可以跟人家传道讲福音的，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会有口才的人，但是呢后来就刻意的让自己去跟人家讲，因为我当时我有信主六年一直没讲过，所以后来觉得不好意思跟神承诺，我说神我要多做这些我过去不敢讲的，就到处去跟人家讲福音，然后讲的时候开始觉得得心应手了。后来还有个不信主人问我你是不是牧师，我当时还不是，我听，给他一语成谦，你知道吗？所以我发现原来你会发现神会给你一些你本来没有的东西。Okay? 所以四样东西，读属灵的东西，跟神讲话，听神的声音，然后栽培你的这个属灵的一些恩赐，让神让你去发掘出来。在这新年的时候，这四样东西记得吗？好，可以去做一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从神那里可以支取力量，他让我们安静下来。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能够顺境逆境他都可以处置泰然，他可以在什么的境况里面他都可以知足。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个力量其实背后隐藏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的安稳平静。所以中文翻译力量其实原文是平静安稳。平静安稳跟力量其实在圣经里面，如果这样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当你有平静安稳，你自己只有力量，力量从平静安稳而来。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教我们能够怎样去经历神。所以我们的腓立比书也讲了一年了，希望在这个最后一篇里面，如果你什么都忘了，其实你就记得我们的得力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我们的喜乐从哪里而来，是从神而来。我们的所有能够知足与否是从神而来。因为你要知道明天或许不容易走，但是每一天我们都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有时不用想得太远。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我当时在神呼召我去念神学的时候，我当时挣扎了大概有两年在这两年里面经过很多思维的转变，其中一样呢就是老是觉得我是不想做传道人，也不配做传道人，也很怕做传道人。所以我当时一想到哇，将来在教会里面牧会，我就打退堂鼓就不想去走出这申请神学的这一步，也不想去真正的走这一步。但后来呢是怎样克服这个心理的障碍呢？是因为有一次我看一个录像，这个录像呢讲话的那个人叫 James Dobson， 他就是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的 那个创办人，他在里面呢，他是对这一群年轻人在分享，他说我要跟你们讲一个秘诀哈，就说人生的路上哈，你要怎么可以走得很远呢？你只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你们不能跨一大步哈。如果你跨一大步呢，就是你想得很远，你一定走不了的。如果你现在已经在想这你一年后十年后你做的那个什么东西呢，然后你想想要怎么走到那一地步呢，他说你很难走的。但在信仰的里面呢，有时候就是如果神呼召你去那个，他说你要放下你的那个忧虑来走。怎么可以放下忧虑走呢？就是你一步的一步走，神叫你走你就走一步，然后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他会带着你走。他说信心不是一大步的走，信心是一步一步的走。我当时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特别受用，我就是想得很远。说真的，如果你今天回到那段时间，你跟我说哎呀你以后会做国语中文堂的牧师，我大概当时就不走了。但是因为没告诉我，所以走现在回头看也不错，但是当时呢对这个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心思意念，这种心态，但就是这样走。所以一步一步的走，这就是后来我学会的一个方法。有时候太难处理的事情没办法处理没关系，你就交给神，因为他会帮你处理，一步一步的他带领着走，因为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他会带领我们。生命圣诗里面有一首歌叫我之水掌管明天，所讲的就是这一个一步一步的走。歌词这样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纵遭遇各样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弟兄姐妹当我们走明天的路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不畏惧的走呢？怎样可以知足的走呢？就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的神，一步一步的走。我想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的生命的秘诀。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在前面的道路我们只要依靠着你，我们必然可以走得稳妥。人生不需要完美，人生其实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走在这些遗憾当中，仍然经历你的完美。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